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入法界品啊。这个所谓入法界品，大家很清楚，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它也就是法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生活之中，就是我们就是法界，所以入这个法界。但是有的我们有些人心里头有比较多的烦恼，有比较多的无明，所以他所碰到的啊，不是啊和平的，不是祥和的这一界，而是一个这个界呢是一个比较啊比较低层的，那当然就有碰到蛮多的一些困扰，有蛮多的心情上的一些这种不安的一些状况。所以入法界品呢，它让我们进入这个法界，尤其是这个佛法的法界，让我们看清楚，是清醒的、觉察的，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即使在这个生活之中，同时我们也在这里成就这个智慧。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一个世间法，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正是我们陶冶我们的智慧啊，提升啊，开启我们的菩提自信的一个地方。那么入法界品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二十，我们今天从第二十一开始。善财童子呢，那么他是在文殊啊菩萨的指导之下，这就好像现在写论文一样，指导教授是文殊菩萨啊，那学生呢，这研究生博士班这研究生，他们竟然是找了是善财童子，而且是在这么多童子里头挑了这一位啊善财童子。那么这位善财童子呢，在他的指导之下啊，他进行拜会53位菩萨。我们谈过他已经拜会过前面的20位菩萨，我们今天开始要往去拜会第21位菩萨。这21位菩萨呢，叫做玉香长者啊。那么他在广大国啊，广大国呢，也就是优婆罗华国啊，在这个地方，优婆罗华的玉香长者，这个玉香长者他很特别。你看，长者一定是在家，他还不是居士啊。是什么居士？他会写得很清楚，什么居士？但是他是一个长者，长者表示年高德少啊，表示啊，他这个经营世间的种种的事业也都很好啊。那么也是这个能够真正产生影响力，去影响很多的这个周边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位长者。所以长者他的要件其实是蛮高的，在古代在印度那个地方可以当个长者就很不容易啊。那么他必须是财富也够，这个影响力也够，他的年高德少，他的社会地位是蛮高的。那么玉香长者呢，这个人他做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做香的，卖香的，你懂吗？你看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卖香的，我从小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做香卖香的啊。那么这个有的香越做越有名啊，那么他做得非常好啊。那么叫做这个人是在做香的，可是呢他在做香这个事业，经营这个做香这个事业里头啊，你不要想说做香有什么了不起，他在做香里头他知道了是哪一个地方的香是他的特质是什么，什么样的木头做出烧出来的香，他做出来的香会产生什么样的烟会产生什么样的香味甚至于甚至于连天连的天就是从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们那里所产的香他都研究过了。这样说来的话，就是说他已经收集了到处所有的木头做出来的香，他通通都很了解这个香味，这个他这个的心得都有了。那么这一位长者呢，善别一切诸香，他能够很清楚的可以分别诸香， 可是呢，它也善于调和各种相。在佛法里头呢，又把这个相解释成德行，也就是说，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德行，人类各种不同的值得我们赞赏的啊好的行为，都是变成像香一样，在我们的修行当中。所以这一位做香的玉香长者呢，他也产生了很好的品德，产生了智慧，也产生了经营这个事业的方法，也产生了跟别人结缘的方法，所以令得一切喜乐。他用这个香，他在做香里头感领受到那一份安定禅定，在香里头领受那一份法喜，然后跟一切众生结缘，以诸善法调和一切众生。所以虽然是做香的，但是他在卖香里头，他结了很多的善法。所以在卖香里头，并不是只有在卖香，他产生了很多这个缘啊。所以身心悦乐，无有诸病。所以这些呢，买了他的香烧的人，身心悦乐，没有诸病。哎。如果你在家里供一炷香的时候，你是怎么供的？我供香，有的人就一直注意在那个形式里头，香一定要有香卡，有那个一炷一炷的，要竖起来的才可以，握的就不好。有的人很挑剔啊，有的人握着就要一根啊，一点点都不能插。问题不在这个形式，你只要烧一炷香。啊，这一炷香是燃香的时候，啊，就像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啊，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啊，炉香啊乍热，是不是？那么诸佛还未悉遥闻，所以这个香代表着香气，也代表我们的诚心，代表我们内心里头的智慧啦。我们平常待人接物应该有的那个品德啦，我们的知识啦，就在这个香里头，而且也在这个香里头感觉到我们的一种满足感，我们的欢喜，也在这个一炷香里头，就在这个香里头感觉到我们跟这个佛的这个法界，我们跟他是相应的。所以这个香是这个燃香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礼拜的时候很重要的，但并不是要燃很多的香，它就是燃那一炷香。我到这个佛光山的大殿，这个有些人去那里，那么在那里服务的比丘尼啊或比丘，他帮你点了这个香，啊。让你问佛，有的人就开始问我，他说我没有带下来点这里香，哪有诚意呢？我说哎呀，你这个分别心太重了，这样这个香拿到你这里的问题是在供这炷香的时候的心香，所以这炷香是五分法身香啊，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这是五分法身香，你的心要觉得喜乐，他给你这个香。可是这个香你供完了，供了这个香，因为你每一个人供了一炷香，这个香炉里头太多了，所以你供了差不多的时候，他会把它给掀起来，然后呢再把它熄灭，留在那里，下一个人来我们可以再给他用，而不是你要忍住不忍住这个问题，是问题是烧这个香的时候的用的心，所以是一个心香。所以这个心香里头我们有喜乐，这个心香里头就是一种教化，这个心香里头就是对我们啊，这个从香里头我们闻到这个香，用鼻子来闻这个香，我们反而能够去感受到我们自己闻这个香的自信，所以佛性也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这个嗅觉也可以感受到自己啊如如不动的自信。所以闻的香只不过是在那个香，也不是这个根，可是这个尘跟根的后头有一个如如不动的自己，也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那么这个玉香长者呢，那么他这么做，我们也把这个方法交给善财， 我们当然在读这个经的时候，我们也在学到。所以这个香呢，不同诸天各有不同的香，所以你烧一丸香的时候，就跟啊，你要感，你就可以应感一切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法会的时候会第一句话就是啊，这个乳香乍热啊，那么这个诸佛还会喜遥闻，他就是从这个地方也是。那么我们知道，在佛经里头常常讲，如燃香人，心有余香啊，身有余香，也就是说，我燃了这个香，我只燃了这个香，我的心跟我的身都有这个香，这个香是五分法身香。我有戒，我知道有些东西我可以做，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做。我有定，我能够保持我内心里头的安定，我时时提醒自己，让自己的心入于安定平衡的状态。当我开始觉得比较冲动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地方稍稍的这个把握一下自己。当我觉得比较觉得往下沉的时候，我知道把自己稍微提一点。那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保持我们的平衡，然后我们自然而然有好的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从这个第二十一这个地方哈，这玉香长者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香事实上最重要的就是远离一个人的习气，不染嗜欲。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气、不好的脾气，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这个才真正在烧这支香。所以要永断烦恼，要把内心里头种种的看不开、解不开的那些烦恼要能够断除啊。那么要以智慧香啊来庄严这一个生命世界。所以这个是这个玉香讲者他所授别的知一切诸香啊，也能调和一切香的这个解脱法门。从这个第二十一这一位啊玉香长者开始，大部分都在集中在一个修行的啊，他所要阐述的修行的重要法门都是在回向。所以从二十一到三十都是在重点，都是啊修行的主要的法门是重在回向。所以我们读这部经，这个华严经呢，一定要注意。以前给各位谈回向那一部分的时候，就各位讲回向是什么，是回下向上，是不是？我自己常常有烦恼，常常有冲突，我回下向上，让我变成一个比较宽博，比较有喜乐，比较能看得开啊，让我自己比较没有智慧的一种生活，我回下向上，变成一个我对一些事情能够了达，能够啊清醒觉察，能够看出这里面的理路跟意义与价值，那个东西我们叫回下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回下向上，但有时候我们看到回己向人，因为为什么要回己向人呢？就是我自己所有的东有的喜乐，我希望跟别人分享，我自己有的啊这个修行的这些法药，我也希望能够跟别人分享。我自己有的一些哈，这个如意的事情，我愿意跟别人分享。别人回也有时候也回人向己，就是别人有喜乐的东西，也会回人向己到这里自己。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看到别人有喜乐、有成功、有好的东西，而不能够在那里也能够跟他分享那份喜乐、赞美人家那个喜乐的那个人，你有没有觉得他实在是啊，他的生活是多么的僵，或者是他的生活是多么的狭隘？所以你的朋友成功了，你应该很开心，而且这是回人也像己，就像等同自己一样。但是我自己有的东西，我也能够跟别人分享，回己向人，他是回向啊，回向呢，回世间法，出世间法。我们在世间的知识、世间的一些啊这个生活经验，可以透过啊我们的回向到出世间的智慧里头去。所以这个卖香的、做香的人，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弘法的这一位哈、啊、这个长者。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啊回迷向悟，但绝对不会回悟向迷。 我们有了迷失了，我们有了一些困苦困顿了。那迷失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迷失里头，我们到领悟的那个方向去。所以人不怕失败，就要回向，从失败里头回向成成功的智慧。人不怕自己受到很大的打击，是我们在打击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里汲取经验，回向到一个自在，能够宽心的那个方向，而且得到一些新的经验。所以这就是回向。回向简单来讲的话，在我们佛法里头就是叫做转世成智。其实转世成智是一个就近的法门之一啊，就是我能够把我现在的困顿、困苦、疾病，或现在的不舒服、不适或看不开的东西，我能够把这些东西转动，变成一个新的光明面，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走得出有价值的东西，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在这里，在这一个回向里头，我们看到他在这部经里头，他在十回向里头一直在讨论这几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懂得救护众生。可是要注意啊，救护众生，你会这么想说，我要救护众生，那我这么多众生怎么救护？救护众生，你看起来有外在的众生，但是也有什么？也有自信众生。什么叫自信众生呢？外在的一切众生是一切的生命的外在众生啊，但是自心里头有一个自信众生，那个众生是什么？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内心里头此起彼落哈，像生虫子一样啊，想东想西哈，想汤想胖哈，那类的东西哈，烦恼这个烦恼这个叫自信众生，但是一直生出来，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想把它度脱。把这个自信的众生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建设性的东西，我们内心里头有了一个不安，但是这个不安，人的不安是可以变成我们对一些危险东西的一种好的觉察能力，而不是变成焦虑。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放心，但是这个不放心我们可以把它看清楚，使这个不放心变成谨慎，而不是变成不放心。我们对一些事情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忧愁，但是这个忧愁如果是他，我们觉得是起先觉得他很无奈很无助，让我很忧愁，可是我现在我调整一下，我知道我可以做的东西，我可以做的我尽量去做，我不能做的我去包含它，那这样子东西我们自然而然就对于那个无奈无助的这种忧愁就相对就会减少。所以他是这个心必须是不断能转的。人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不要不知要这样，我要怎么样，那这个麻烦就大了。不这样我要死，你不要不这样我要怎么，我要跟你拼，不这样我要怎么样。不是的，是这些东西是要靠智慧去回向、去调整、去转世成智的。没有一样东西你不能调整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山穷水尽疑无路，就是转世成智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它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我常常对我们佛弟子或者是非佛弟子啊，那么我也说常常都会提醒他们，碰到了大难题的时候，记得你看起来好像走不出来了，但是不对，走不出来，你再往前走一点点，一看那个路终有路可以走。所以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生命的转弯处。为什么叫生命的转弯处呢？没有那种水是流不出去的，它水是活的，它一定可以流出去，到最后一定会找到它的，流不出去也可以续进，续到一定的以后，它还是可以出去，不会说走不出去的。那么，所以这个回向里的通常就是这个救护一切众生这个不坏，就找到一个自己永远存在的那一个不坏，就是永远存在的，不会受损害的，不会受伤害的那一个，我们称为叫不坏回向。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佛性，这个佛性等同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什么两样子，那个是叫不坏。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东西，自己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才自己知道说我寻找到宝，到宝了，我有宝了。 啊，找到真正的自己了，也就是妙法莲华经所讲的，就是在那个口袋里头给他缝了一个宝珠，在他的哈、啊、摩尼珠在他的衣袋里头，他竟然不知道有一个宝珠啊。可是这一个部分呢啊，就让我们哈、啊、在修行的时候知道说，我在平常啊啊从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可以从这些东西回向回来，逆流而找到自己。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不坏回向，比如说禅宗在坐禅的时候啊，他会开示说，现在你参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大家跟着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说现在你参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的上头，然后参，就这样就参了。你是要参的，心里面想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字的上头，那个上头就是你自己本来不坏的那个部分，不生不灭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们看到了，从反闻自性的方法，从味觉，从香里头，都可以看到自己永恒存在的自己。当我们看到永恒自在的自己，我们会发觉这人生的百态，人生自己的人生里头也有百态，这些百态也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哦，我在这里扮演一下，这里演一下，就这样而已。我演完了拍拍手，我知道我很清楚，所以顺逆之间不起障碍，顺逆之间我们会去努力，会去承担啊、哦，好坏之间我也很清楚，了了分明。但是他知道他过去了他会放下来，过去了他会放下来，这样子的修行，我们说那是啊，等一切佛回向，自己跟佛没有什么两样啊。而且他要回向的是说，从我自己可以回向至一切处。我们以前人讲说，毕业歌里头讲说男儿自在四方，现在要改成什么？改成年轻人自在四方。不止年轻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在四方。所以这自在四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其实我到好多个地方，我可以多多学习，多参访，我可以多一点见识，我可以多一点学习。这种事情呢，因为你到一个地方你学的更多，那累积的智慧跟经验就越多，所以要自一切处，从自己的处要自一切处啊。那么学习无尽功德，是不是？而且也要入一切善啊，我们回向到一切好的啊行为。而且我们知道到每一个地方去，我们都能够了解一切有情众生，所以随顺众生并不是说他要做坏事我跟着他去做坏事，那不叫做随顺，是我很了解。所以有时候像老师这种做这种心理的这种工作的时候，老师有时候是这个当事人很想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如果照这样做下去的话，他会产生大障碍，他会出问题。但是我并不能够随顺的照他做，我随顺的意思是什么？我很了解你现在状况不能这样做，我会想办法用很柔软的方式把你稍微做调整到你应该走的方向。所以随顺的意思是了解，而且知道怎么去帮助对方啊。那么要学习真如相，也学习能够解脱种种的烦恼跟执着，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我们都称为叫做回向。那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里头也会回向变成我们修道的智慧，我们在学佛的智慧里头也会回到我们的待人接物，所以它不断的在转述层次，不断的在回向，不断的啊，这个看到我们自己的如自在的自己。那么这第一位呢，那么善财去参啊第这个二十一位菩萨的时候，他跟他谈的是他是一个做香的啊，做香的工厂，做香的生意。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也领悟到这个啊如来香人身有余香，他也知道五分法身香，他成为真正发展了这个喜乐，让自己啊身心呢发展得更为开心，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你在家里念一短短的一短短一段的香，这一段的香不是长，不是短，不是粗，不是细，不是握 果也不是树，这个香就是香，就供这炷香，我们的心叫做心香。这个香，那么这个我们的德恨、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欢喜、我们无障碍都在这里。我们在最近的几年，这个科技也顶多只有十来年吧，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这一部分，我们看了人的这个脑皮质这个后发展的地区啊，如果一个人在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一些挫败或者很多的困顿里头，那他有可能会伤害他一部分啊，这个我们称为边缘脑子里的边缘系统的东西，那么它会影响一些他的内在的一些情绪啦、他的想法啦，甚至很奇特的东西，是有时候太大的打击或太厉害的伤害，比如说伤害到我们的脑子的颞叶的部分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会突然间产生一种叫做类似像出名时代的那种宗教行为，那么他会看到什么，他会跟神讲话，他突然间变这样。所以你知道那些东西可能是我们啊这个机体受到很大扭曲以后所产生的东西，所以有人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为什么佛法说这东西不是正道的本身，这是外道，也就是在这个正道之外，继续去搞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脑子会反而受到伤害，这个心这个智慧反而开启不起来。所以佛法它告诉我们的是必须清净的心，必须是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它产生智慧能够去觉察的心，这才是真正啊，而他所发出来的事也必须是清醒觉察的啊，这个事他才能够真正有创意，才能够真正去面对他的人生，而不是我去想东想西的啊。所以大家学佛必须要很清楚，就是你可以看到听到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我希望你赶快把它放到一边去。我好几次都跟你们提到这件事情，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好奇，哎，那个时候我已经跟净空老和尚学佛了，啊，我跟好多好多位师父学，我跟净空老和尚学，他告诉我，一段时间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要读什么经就可以读，你可以跟我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听，我说我一定听，他说没有经过我同意，你读经没有问题，没有经过我同意，你去学别的其他的东西，你要来问问我。我觉得这个师父是真的很慈悲啊。我说好，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师父，某某法师他要教我神通，我可不可以跟他学？他把脸一摆下来，你也会这样想？他把脸摆下来，你会这么想？神通没有学到变鬼通，麻烦再大了，不可以。你没有看到师父严厉的时候的那一面呢、啊？我那天看到那眼睛呢、啊，你看了他，你再也不敢说不听他的忠告。他告诉你的是非常非常这个斩钉截铁的告诉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去碰。我现在我受了西方的心理学的研究蛮多的，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的行为都是我们太大的压力、太大的冲击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弄那些东西，尤其是本来就是比较郁卒、比较焦虑、比较忧郁的人，如果你去弄一些这种哦这一类的去搞这些这种这个求神问什么东西的哈、哦。你要小心，我不是讲说你那个东西不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是有这样子的东西，你去搞那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会丢进去来更多搅和在一起，使你更压力更大更紧张的一些东西，而导致你的脑子受到伤害。你要去搞那些东西，最好是养得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再去， 那他们有些人就跟我讲，那如果这样我就不用了，我好好的做，我何必呢？啊，但是我是告诉你，那个东西是很比较容易让你又觉得受到更多的压力，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余香长者就跟他介绍说，你继续往南走，所以你看都是一个菩萨替他就写另外一位菩萨的推荐函，他说再往南走，你到了哈这个罗国城的地方，有一个啊波斯罗禅师，哎，这是一个禅师啊，啊这个禅师你去那里，你去好好请教他，他会告诉你菩萨怎么修行可以使自己真正的成长。你看一个人要去拜这么多这些圣者，这些大菩萨才能够启发自己，我们一辈子拜过几个老师，跟人家好好的请教过啊，所以你看这个他呢，其实他是一个船夫，这个船夫呢，他把这个商贾的这个货物，他把它送到他所要去的地方，而且他对水性非常了解，他知道船应该怎么走水路，哪个地方不能走，他也知道风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去驾驭这个船，甚至于他也知道在这个大河大洋上面哪些岛屿是可以有做生意，哪些岛屿有很多的财货，有很多的珠宝，他都带着人家，他自己呢却不是，他自己只是一个船夫而已，但是他是一个菩萨。有时候自己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很好玩，恭逢其盛，人生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他说哦，我非常感谢你，他说他非常感谢我。我说为什么我非常感谢你呢？他说你我原来后来才知道，你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在这个做高科技引进工作的人，你们创造了这个环境，但是你们啊却不是在真正在那里啊这个经营的人。我说对，我们当时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环境是要你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去发挥的啊，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像这个传师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位传师，他知道，他说要修菩萨大悲床行，就是真正的大慈大悲，要布施饶益一切众生，令啊每一个人都能够产生智慧，产生善根，令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福德，所以化度众生，修一切功德海。他其实就在海河海之中航行的，令啊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可以得到福报，得到这个好的东西，但是也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啊行船的过程当中，他也都告诉他们，人生就像开这个船一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我看过一本企业管理经营方面的书，这本书里头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他说呢啊，这个作者呢，有一天呢，他也做了这个到这个一个旅游的景点，他做了一艘这个船啊，就旅游那个很漂亮的那个风景的地区。但那一天风浪比较大，这个海风浪比较大，他就跑到那个船长的旁边跟他闲聊几句。他说哇，今天风浪大哦。他说这个风浪不算大。他说你看过，他问他你看过这个风浪大的有多大。他说这风浪最大的我曾经碰过啊，有这个多少浪高的啊，几层楼高的浪。他说那不是很危险，这船不就完蛋了吗？他不，我们驾船的人深谙水性，他说那个浪如果这样打来的时候，你最怕的就是你这艘船失掉了动力，失掉动力，有船跟浪是平行的，马上就被打翻，然后就沉船了。 但是如果你动力还在，你把它抓对了，就对着那个浪去的时候，这个浪过去了，你就从这样子就穿过去了。所以他听他讲这段话讲完了，这一位作者把这一个船，这个船长哈、这个旅游的这个船哈、的船长讲的话说，在处理企业的大危机的时候也是一样，最怕的你输掉了你这个动力，在你的人生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小看船夫啊，船夫也一样会讲出真理，船夫也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成为教化我们啊。所以各位也要很清楚，这个船夫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要深谙水性，要知道怎么驾这个船。我们碰到了人生有种种打击的时候，我们不是沮丧，我们不是垮下去，而是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它，而且要卯足了我们的力量，不会就不会出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在什么？在我们人生即将终了的时候，也请你注意这个问题。你不能躺在那个地方，觉得就等着它啊，就死亡了，那等着被其他的境界牵着鼻子走，不是。你在最后的那一口气的时候，千万记得那个念头一定要有，就是要往生极乐这个念头，那个卯足马力一定要往那边走。这就是这个法门就在这个地方内。那所以这个婆娑罗禅师呢，他以这样子的一种如船只知一切方位心术水啊风安危及船性啊，那么他也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前进，要应该怎么前进，怎么样不能前进，那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也不止帮助这些商贾这些商人，而且把人送到他应该去的地方，他也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智慧，那么教化一切众生如船往来无有休止而且呢每一个人令得饱令得欢喜，得入一切智海，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很多的智慧，都能够得令一切智海。所以这普世传师他是一个这个船长在以前那个船长还不是现在这种大的那种游轮的那种船长，他小小的船长他也是能够领会到这样子的一种道理。所以他授给善财童子那么进修菩萨大悲床行解脱门，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在你那里你就成就了你的菩萨。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说这个成就了这个大菩萨的这个人，并不是说他一定要跟另外一个菩萨，他跟那个菩萨因缘不能，他并不是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情形在那里，每一个地方他都在那个地方成就这个菩萨行，而得到喜乐，得到他内心里头的一种丰足感，而且也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我们自己永恒的慧命。你看看看现在婆娑罗船长呢又跟他介绍，他说这个跟善财讲说，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去修这个菩萨行的话，你再往南走有一个地方叫做可乐城，这个可乐城的地方有一个无上圣长者，你去看看那个无上圣长者，那他会告诉你菩萨应该怎么修行，菩萨应该怎么样能够真正去印证去开启他自己的一切智慧。他到了无上圣长者，你看他住在可乐城，他来到了城东无忧林中，在这一定是有还蛮多的树无忧林。这个无忧林也表示说这个长者一定是很喜乐的，所以才会称为叫无忧林见彼于无量商人，